上回书里，我们讲述阴丽娘的身世的时候，说到黄九龄降生，但是老爷子殷红说他得叫殷九龄，因为呢，殷红在松州这一带跟自己的朋友们都讲过，他女儿是嫁给姓殷的，生了儿子自然也得姓殷。另外一个也是一个最主要的原因，老头殷红啊，发现自己这二儿子殷启背着他还偷偷摸摸的跟那些绿林上的朋友有往来。殷红知道黄天霸在绿林当中得罪了很多仇人，如果说绿林中的人要知道这孩子是黄天霸的一条根，是他的后代，这孩子养不大，不定哪个小子心狠手毒背地的就把这孩子给害死了。所以老头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九龄，让他姓殷。这孩子一来二去可就长大了，两三岁的时候咿呀学语，显得就格外的聪明，长得也讨人喜欢。老头很喜欢这三辈人呐，整天就摆弄自个儿这小外孙子。赶到三岁以后，这老头就开始给他号腿微腰，教他练武功。殷红这可是武术大家，所谓大家这就不是一般的水平，不光说十八般兵器样样精通，而且他精通一门拳脚，就是螳螂通臂，这是螳螂通臂的专家。而且老头还精通消黄埋伏，有很多庙宇带消黄的，山上的洞府带消黄的，都是由这老头亲自设计和安装的。老头还精通许多的暗器，什么镖啊、袖箭啊、飞抓呀，他把这身本事都传交给阴丽娘了。你看阴龙阴启这是俩儿子，老头没怎么教，为什么呢？老头看不上他们俩，觉得这俩儿子不给他争气，净跟些不三不四的人交往。老头那本事不教给他们，主要是怕他们学会了这些真本事去胡作非为。可是自己这个外孙子，这老头可是爱如掌上明珠啊。这九龄从三岁开始，这老爷就教给他练武术，一直练到了九岁了，老头就盼着这孩子能够飞黄腾达。因为算卦的先生说了，说这孩子九岁就能飞黄腾达，结果没看出怎么飞黄腾达来。老头把这孩子就送到了学堂里边，找了一位私塾先生教他念书。就在九龄九岁这年，老头得了病，一病不起，眼看着一天是不如一天了。老头病危的时候，特意把殷启和殷丽娘叫到了床前。老头先嘱咐殷启说，殷启啊，我呀看来不行了，我死之后你这妹妹就交给你了，你要好好的照看你妹妹，你妹妹这件事只有你知道，黄天霸他把你妹妹忘了，但是孩子没罪，这孩子是个好孩子，你一定要帮着你妹妹拉着这孩子长大成人呐，不让他姓黄，让他姓殷，长大之后让他给我们老殷家也光宗越祖。我看出来了，这孩子将来一定能出息，就冲他现在学武术这个灵劲，肯定他将来不当官，在武林当中也是一名高手。还有一样，你得保护好你妹妹，你结交那些个绿林道我不是不知道，我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现在我已经要死了，我不得不给你点透。你这个冤家，如果说由于你结交这些绿林道里的狐朋狗友，哪一个人得知了这九龄是黄天霸的后代，要把这孩子给害了，我在阴曹地府变成厉鬼，我也把你活捉去。殷启听到这，吓得咕噔就跪在地下，爹呀，您放心，我就再糊涂也不至于糊涂到那种天地， 您一死啊，家里边啊，我就是顶梁柱了，我是家里边的男人，有什么事儿我出头露面，不让我妹妹出头，您尽管放心好了，我这外甥我一定把他拉扯成人。老头说：“你给我对天明誓。”殷启跪在老头的病榻前对天明了誓，老头这才算点了点头，接着就把殷丽娘叫到床前，老爷子抓着殷丽娘的手热泪盈眶。老头说：“孩儿啊，爹我对不住你呀，千不该万不该，我不该做主张把你许配给黄天霸，黄天霸是一个负义之人，爹本想多活几年能陪着你，可万万没想到啊，阎王爷要让我去了，我死了之后闭不上眼睛啊。”老头说到这儿眼泪流下，殷丽娘趴在爹的跟前放声痛哭。殷丽娘说：“爹呀，生死由命，富贵在天呐，这是我的命不好，怎么能怨您呢？我该着这样，我现在觉得也挺好，有这个孩子我觉得就是我一个依靠，我一定要把这孩子拉扯长大成人，我今生今世就这么过了。”殷丽娘这么一说，老头的眼泪流得更多了。老头说：“孩儿啊，是我把你给害了。”殷丽娘说：“您不能这么讲。”最后老爷子把酒铃又单独的交在窗前嘱咐一番，老头最后是含怨死去。老头这一死啊，一家人是放声痛哭。把老头发送了之后，这样的话这哥两个呢就等于分开住了。殷启呀，有时候到殷丽娘这来看看，但是不经常来，他知道自个儿的妹妹有个个性，妹妹也就是瞧不起他，说这个二哥虽然不像大哥那样胡作非为，但是二哥这没准主意劲儿也够呛，今儿跟这好，明儿跟那好，有些个绿林道里边的朋友经常跟他往来。殷启别看没准主意，但有一件事有准主意，不能坑害自己的妹妹，不能连累黄九龄。所以殷启很喜欢这外甥，有时候领着九龄呢还特意跟那些绿林道的朋友们在一块混混混混。这朋友们有人就问他说：“你这外甥叫什么名？”他说：“我这外甥叫殷九龄。”九龄这孩子呢特别聪明，特别伶俐，而且武艺超群。这些绿林中的人呢一看见九龄这身功夫，大家都非常惊异，说这哪是这么点孩子应该有的能耐啊，这孩子人小心大啊，这么点岁数有这么高的本领，这将来长大了之后侠客都挡不住，他得是剑客，有的时候他得是剑仙，他得够剑魔。这些绿林中人说什么都有，但是殷启可从来没敢说这是黄天霸的儿子。就这样，他们就在花家桥这个地方过着默默无闻的生活。殷丽娘呢自己也想了，就打算报仇终身了。殷启偶尔的也跟自个儿的妹妹说过，说：“妹妹，你就打算这么一辈子了吗？看要不干什么有合适的，我给你搭着一个。”他不说这句话还好，一说这句话，殷丽娘立时把脸就拉了下来，说：“二哥，你要再说这话，我可把你撵出去。”打这儿殷启不敢再说了。殷丽娘唯一的希望就寄托在九龄的身上。这九龄念书也比较聪明，在学校里边十几个学生由一个私塾老师来教，数他功课好。这个老师啊开始不知道这九龄啊有一身好功夫，因为他姥爷曾经告诉过他，在学校里边不要露你会身好武功，所以老师对九龄的要求非常严，有时候他背课文就背错了一个字，老师也得拿板子打手。那天呢老师刚把他的手板子打完了，下了课了，这些小学生在院子里边玩，有一个小学生啊放风筝，这风筝啊也不怎么就刮到那房脊上，刮到那房脊上之后呢，这小学生就着急啊，说：“你看这风筝刮到上面了怎么办？” 这小孩子们就说那得搬梯子，搬梯子爬到房顶上把那风筝好摘下来。有的这孩子就要去借梯子，借了两家没借着，放风筝这小孩急得跺脚直哭。偏巧这孩子跟九龄呢两个人还挺好，九龄当时一着急，干脆你们别叫梯子了，我去拿，一跺脚蹭他上房了。这轻功露出来到房顶上把这风筝摘下来扔下来，一动身下来，不但把学生们吓坏了，把老师也吓直脸了。老师心想以后这孩子可不能打手板子了，这孩子这哪是学生啊，这是个侠客，他们家准是有一堆剑客，要不怎么能教出这样的人来呢？啊！黄九龄在这几个同学当中呢，有一种义气，哪个同学软弱受欺，他就给拔创，所以在这里边，他就等于是个孩子头一样。黄九龄是天天上学去读书，阴历娘呢，在家里边除了伺候黄九龄给他做饭之外，自己这身功夫可没忘掉。二五更这苦功夫仍然在苦学苦练，阴历娘心里这么想的，我这身武艺绝不能扔掉，这是我父亲传给我的，我要把它练得更深更高，而且要把这身本事再传给我儿子。可是万万没有想到，今天他二哥领着谢武豹上他这来上道来，谢武豹在话语之中透露出一个黄天霸道苏州了。谢武豹要不说黄天霸到苏州了，阴历娘本来的生活过得非常的平静，当谢武豹一说出来黄天霸跟着十大人已经来到苏州的时候，真是一时激起千重浪，是阴历娘这平静的心灵掀起了层层的波澜。当谢武豹跟阴启两人走了之后，阴历娘坐在屋子里边老半天不言语，他直呆呆的两个眼，他回想着那一幕幕的往事，就想起了在阴家堡黄天霸是怎么逃到了他的楼上，他怎么把黄天霸藏在楼上，两个人那一夜之间都谈的什么唠的什么，后来他爹做主把他许给黄天霸，洞房花烛夜那一夜之间的亲密感情，黄天霸临走时候跟他那依依惜别的情谊呀，如今想起来历历在目，言犹在耳。可是万万没想到这黄天霸人一走就把这件事给忘了。都说是痴情女子负遗憾，果然不假呀。阴历娘感叹自己是自古红颜多薄命。阴历娘想，姓黄的，你走了之后你就不要我了，这也没什么，你给我送个信儿来啊，怎么连一纸文书你都没功夫写吗？黄天霸，我看来你是个薄情人，我口口称你为夫郎，实际上你是个豺狼心肠。阴历娘这阵坐不稳站不牢了，他忽然想起来，我上苏州，我去找你，我到底问问怎么回事，你为什么打着一走就不给我音信了？又一转念，我为什么要找你呢？我找你因为你现在是副将老爷，我巴结你那大门口啊，算了吧，你心里没我，我干嘛还要去找你呢？尽管如此，但是阴历娘这心情非常复杂，因为他和黄天霸之间的确有真实的一种爱，爱呀，这爱里边就复杂。你看那个爱字啊，繁体字那个爱是一个寿字拆开当件加一个心，心字旁边还多一撇，就是把那心塞到两人当中间还得支住，不能让它出来，互相接受心，这才叫爱。如果要没有了这个心，就光剩了受了，这就要苦受、艰受、熬受、难受。现在阴历娘就是在这难受，阴历娘是坐不稳站不牢，最后拿出一张纸来铺在这儿， 提起笔来蘸着砚台里边的墨汁，他下意识的在这纸上就瞎划了，划了的是自己的心中之言，在上面写黄天霸，黄天霸，黄云天霸，你好狠心，痴情女子负义汉，你阴信皆无，我恨你，怨你，就是胡乱写呀、啊，一句一句不挨着，全是他凌乱的思维在纸上的泼洒。可是他写着写着，自己就感到难受了。父亲死了，主心骨没有了，如今又听见黄天霸到苏州了，苏州府离我这花街桥可不算太远呐。可是现在我就跟他见不着，他知不知道我在这儿呢？阴丽娘把笔撂下，眼泪就下来了。泪水这一流，自个儿又一转念，我应该刚强志气，我干嘛要哭啊？现在黄天霸连想我都不想我，我在这掉这个泪好没有价值。男女之情是两个人的事啊，老百姓讲话单丝不成恋，怎么单丝不成恋呢？恋爱那个恋字儿，反写这当间一个言字，两个烂脚丝底下一个心字，如果你拿掉一个烂脚丝，它就不念恋了。可单丝不成恋，必须两个人都想着它，它叫恋恋。阴丽娘就想，我想你有什么用呢？我这个泪为你流流的有什么用呢？压一咬，心一横，不哭。阴丽娘啊，一歪身子就斜倚在床榻之上，扯过枕头来往头后这么一垫，眼睛瞅着房顶，虽然说不哭不想，不想也得想，这是割不断理还乱的事儿。可是他由于刚才哭，这精神上有点疲劳，躺在床上不大会儿的功夫，他昏昏沉沉的就睡着了。他睡着了，外边那黄九龄放学了，这孩子每天放学之后进屋都是先给娘施个礼，这是有规矩的。阴丽娘是教子有方啊。今天呢，黄九龄跟往常一样背着小书包来到母亲的楼上，来到楼门外停足一站，娘娘叫了两声，屋子里面没有动静。黄九龄轻轻的把这个帘子掀了一个缝，往里边一瞧，一看自己的母亲倒在床上睡了。黄九龄心想，嘿，每天可从来不睡觉啊，今儿个干什么累了？这小孩一挑帘子他就进来，进来之后把这书包摘下来挂到墙上，转身行来到这桌子跟前，仔细一看，这桌子上摆着几张纸，这纸上写着字，黄天霸，黄天霸，黄云，黄天霸，我恨你，痴情女子负义汉。哟，黄天霸是谁？我妈对他如此憎恨，我宰了这兔崽子。